方广佛华严经。各位善知识，新年恭喜，恭喜诸位啊，过了新年，福德智慧平等庄严，身心安乐，将来成佛。今年就是开讲华严经，我们习惯了把这一部经的简单称呼称作华严经，它真正的题目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太虚大师说简称华严经啊不大妥当，应当假如要简称的话应当称作佛华严经，因为华严两个字就是说佛因地修万恨樱花，庄严现在一生的万德庄严的果德，华严以华之音言现在的究竟之果。那么没有佛拿什么去演呢？所以简称呢应当叫做佛华严经。但是我们大家已经成为习惯了，都称为华严经啊，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也没有什么多大妨碍了，习惯成自然了。我会信讲经四十几年了，不曾讲过全部的华严经，也不曾动过这个念头想讲全部华严经。原因何在啊？部头太大了，唐译华严八十卷，538000多，这么多字。那么就是如果按照简单消文释义啊，平常从前人家的这个华严专宗学院讲一部华严经，天天讲，讲他三年，天天讲，讲三年了，也不是把全部文字都消文释义的，有些地方差不多都是读经的，那么如果我们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一部大华严经八十卷呢，恐怕30年也讲不完。那么我已经超过66大顺之年岁了，假如再讲过30年的话，我就97岁。那么我没有跟无常打契约，能活多久我不得而知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从来就不曾打过这种的念头，说我讲华严，没有的。那么这次为什么讲了呢？老实说，应各位听众的要求啊，因为在法华经将讲完之前，各位听众菩萨当中啊占多数要求讲华严经啊，那么因此我的随顺众生啊啊，大家希望嘛，我就要给大家有个圆满的期望，达成你们的要求。我就是没有下过多大的功夫，也不曾讲过，那么今天还是要讲。不过我得先说明啊，我不可能把全部经从头到底 八十卷五十三万八千多字，整个一个字一个字如是我问笑问下去到信受奉行啊。因为实际上第一时间不许可，第二大家也未必能够听得下去啊。别的不说，一开头的世祖妙言评，那五卷经文当中啊都是序分呐、啊，里面都是说菩萨得到什么法门，某某菩萨得什么法门，那么乃至天龙八部所有的气势建筑啊，例如说主成神、主海神、主河神、主地神，他个个都有十位，每一位都得到某某法门。那么像这类文字我就念出来，恐怕你们也会入定啊啊。那么各位大家总是希望在星期天来听听经，得到一点佛法的受用，您能够天每一个星期天都到这里入定吗？你会想，我如果要入定的话，我在家里在电视机面前入定啊。因此之故，不可能全经都讲。既然不能全经都讲，怎么讲法子呢？那就只好随我的想法，我认为哪一品需要讲的，我就把它抽出来下文示意的讲。不过我也不会说是没有讲的品，某一品经没有讲的，那我就根本不理他，我不会这样子。就是从头起啊，没有讲的那一品提示大意，提示大意到要讲的哪一品才把经文印出来。今天给各位的这一本大放光佛法眼睛菩萨问明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从头啊选择一品一品的讲，讲一品就印一品。现在这个经文前面有小字的，前面有两页半，就是五个页嘛。这个小字啊，就是我从前阅读华严经的笔记，阅读华严经的笔记，现在印出来叫做大藏会约。大藏会约的华严门里面啊，关于华严部的，就是华严经的体要。提要都是根据藕益大师的阅藏之经照抄。那么有些我觉得这个经文我很需要，我把它录出来经文的原文那么每一段就是一首句诵，出在哪一品哪一卷，我在文字后边都有注明那么没有讲的经文呢，就用这种方式提要啊。那么我们只好用这种方法来讲华严啊。现在要讲华严的经文之前呢，得先说明华严经的来由。如果听过天台四教仪，这个化仪式化仪式教里面五十第一个华严师，华严师化仪式教里面第一的顿教华严师与顿教里已经说过，华严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所谓三七日中说华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腊月八十二月初八的早晨，明星出现的时候，夜渡明星，大开大悟，大彻大悟，就近成佛。那么成佛以后三七二十一日，就在菩提树下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并及这个大圣善根已经成熟的天龙八部说这个大华严经。那么这个华严经啊，它的内容 虽然是有这么多的文字，简单说内容不出两点。第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亲证的境界，简单说就是佛的境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把成佛的亲证的境界啊，在华严经里活盘托出，整个表露出他修行成佛的那种的佛的境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毗卢遮那，他的正报华藏世界，一报华藏世界，正报是报身佛的庄严啊、还有无量菩萨海众围绕啊、这个一正二报的庄严，他所得到的这个报身佛的微妙的受用，这种境界呀、就在华严经里整个表达出来。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境界。假如你没有读过华严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佛的境界。当然呢，49年说法当中有许多地方都说到佛所亲证的境界，但是那是片段的啊、一部分的，不是整个的。华严经是整个的完全的究竟的圆满的。佛把他所亲证所得到的境界在华严经里整个表露出来啊、所以佛成佛了，他没有秘密，把他亲证的境界整个在华严里表达出来。只是众生善根不同啊，根性不一样，不能够人人都能接受，所以当时都是对这个41位法身大士，就是原教的初住以上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都是分破无明分证法身的大菩萨，他才能够接受这一种的究竟佛国的境界。所以佛对这一类的41个阶位的法身大士，那是无穷无尽的菩萨，经里面叫做十佛刹微尘数那么多，对这些菩萨说。还有过去是这个圣极界环的这一类天龙八部，他们大圣善根成熟了，也围绕在华严会上听佛说华严经啊、所以一开头的四祖妙严品呢，有好多啊、天上的天人龙神乃至主地神等主业神，所有的神中他们都得到善根成熟的境界啊，都各得一种法门，在华严开头就整个啊都把它表露出来。所以虽然佛把他亲证的境界整个在华严里表达出来，可是听众的根性不一样，不是人人能够接受。因此平常有这么两句话说，声闻人也就是所谓小圣根性的众生，声闻人在华严会上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色乳身啊、同样有眼睛，但是声闻人见不到千丈卢舍那身，就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他们见不到，声闻人只见到丈六老比丘像啊、那么他见不到千丈卢舍那身无边相好的啊、报身佛，所以有眼不见色那身。纵然同样有耳朵，但是他听不到佛所说的究竟圆满的一圣之法顿教的法门啊、这个华严里面的大教有耳不闻圆顿教啊、他不见不闻的缘故，也就没有办法赞叹啊、所以声闻人在华严会上啊如聋 若牙。不过如果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三七日中说华严，刚成佛道还没有度声闻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声闻，没有声闻。那么三七日后，所以小圣根性的人认为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在菩提树下叫做三七思维，三七思维。他说这个三七二十一天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呀，他在思维要先度谁啊？他成佛了要度众生，先度谁？先观察玉陀兰佛、阿罗罗迦兰这两位仙人应当要度，可是他已经不在人间了。然后观察到五比丘啊，要先得度。所以三七日之后啊，释迦牟尼佛的应身才到鹿耶院度五比丘，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度五比丘。声闻人所见的境界只是如此，看到佛三七日后到鹿耶院，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度五比丘，那就开始世间有三宝了，释迦牟尼佛佛宝，说的四地法法宝，五比丘身宝，这就所谓化相三宝。那么这是完全声闻人的境界啊，大菩萨大圣根性就看到佛在菩提树下就讲华严了，一开头就讲啊，所以三七日中是没有声闻。但是这个华严不知三七日说的最后一品的入法界品啊，是在起受迭咕嘟园说的啊，是在这个舍卫国，舍卫国。那么舍卫国的迭咕嘟园呢，那是佛成佛以后大概是七年或者八年才建立的。那么这个说入法界品在迭咕嘟园说，那个时候有声闻，古人的判断呢、啊、入法界品很可能到了般若的时候才说的。那么就是说大概是释迦牟尼佛总在五十岁以上才讲这个入法界品啊，才说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个时候所说的入法界品当然有声闻啦，所以入法界品的开头跟四十华严的开头，说明那些声闻人对于这个华严境界不见不闻的情况，在入华界品尤其四十华严的开头啊，对于这个小圣根性不见这个大圣境界的情况啊，里面叙述的很清楚啊，说声闻人对于大圣这个尤其华严不见不闻的原因啊，是在入法界品的，所以华严也不止在三七日中说华严，天台的五十有通五十，说华严也通一，一直通到后边涅槃啊，从成佛的得道之业一直到涅槃之业，无时不说华严。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之后啊，就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就说华严了。所以华严的内容，第一它是说明佛所亲证的境界，第二华严经的内容，第二说明行菩萨道从初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从因至果修行的阶位次第，修行的方法的法门也是说过一清二楚啊。从开头的菩萨问明品开始，到净行品、贤首品，这三品经就是说的性位，初发菩提心，从初性位开始到实性。华严不离实性位，因为实性是包含在十住的初住里面的，初住里面就包含实性实性实际上是从初住位开出来的， 要成就初住位得先修实心，所以从初发菩提心啊，修行一直到实性满心证入初住啊。那么这一段的道理，华严经里面是没有实性的这个十个阶位的说明，但是菩萨问明品、净行品、贤首品这三品经，古的尤其清凉国师就把它认定是实性的修行法门了啊，解行都在里面。所以我现在选讲选这个菩萨问明品的用意，也就说明我们要学佛要修行菩萨道，最起码从这个菩萨问明品我们要求了解啊。前面菩萨问明品之前，前面的经文都是佛的境界，一正二报的庄严在前面几品经里面详细说明的。那么华严经的内容啊，第一说明佛的境界，所以叫做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那么第二说明修行的因为到果地皆未清除，这就是所谓普贤恨愿啊。那么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可见这个华严经的重要啊啊，最起码您读过华严经之后心量广大，知道啊华藏世界包含十方世界，无法不包无法不含啊。那么最起码你的心量会广大，不会狭小啊。读华严经的好处很多很多的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华严经怎么样子传出来的？我们一向流传认为华严经是到了佛灭度后700年间，龙首菩萨出现世间，龙首到龙宫去把华严经请出来流通世间的。因此啊在700年佛灭度后700年间啊，是世间上好像没有看到华严啊，因为是从龙树传出来以后才有的啊。那么这个华严的部类啊，根据大唐西岳记就是玄奘三藏去印度学华回来写的这个游记啊，真正的西游记了啊。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记载的，他把这个华严分为上中下三部，这个上中下三部啊，我认为叫做广中略三部。上部经就是最广的最详细的，西域记里面的记载说上部就是广的华严，最详细的华严呢。如果说它的聚众有多少啊？说有10个3000大千世界为尘数聚，14天下为尘数平。一句大概一句经文呢、啊，聚众的聚跟这个句子的句啊，我咬不清楚啊。我的国语是大陆边学来的，马路的大陆不是对面的大陆啊，不要搞错啊！我的马路边学来的国语，这个一句两句的句啊，文句的句啊，跟这个句诵的句，我咬不清楚，我经常把它混在一起啊。一首句诵就是4句啊，一句最少3个字或者4个字、5个字，通常7个字、5个字的最多。6个字的也有，比较少，最多字的句诵9个字，一句9个字啊。不管它一句多少字，字句是整齐的，5个字通通5个字，7个字通通7个字，这样子4句为一首句诵啊， 四句我一首偈颂这样算了，那么这个广大华严上部华严把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首偈颂，算尽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啊，才是一部广部华严的偈颂啊。如果要算品的话，是一世天下微尘数品，一世天下就是一个地球吧啊，把一个地球把它摸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品，一品当中有多少偈颂，这个没有呆板的规定，有的很长，有的比较少啊。算品的话，一世天下微尘数品，以我们凡夫的脑筋来想啊，这真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因为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我们这只有一个世界啊，一个小世界里面要容纳这么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那么多的句诵的经，怎么能够容纳得下呀？怎么能够排得下呀？排在哪里呀？以我们凡夫的心量来想，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哎，这里你暂时不要呆板去想它，不要钻牛角尖了啊。后边的经文，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讲华严经的时候，他的菩萨的听众就是十个啊佛世界微尘数，那菩提树下周围他的那个菩萨的听众是十个佛世界的微尘数，十个佛世界就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样的，把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位菩萨，这么多的菩萨在菩提树下听佛说华严，你想想摆在哪里？摆在哪里？连我们的台湾恐怕也充满了啊，因为这个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那么多的菩萨吗？摆在哪里？您读过《维摩经》总可以知道吧？维摩藏室可以容纳32万的啊，那个大这个大法座，这么多的大法座，很高很大的大法座，它这个藏室里面可以整个容纳。还有无量菩萨无量声闻都到他的房间里面，房间不见得大，人也没有缩小，这个道理在哪里啊？这都是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这个叫做四世无碍。四世无碍，华严的四法界里，四个法界啊，一二三四的四啊，不是四里的四，四个法界里面啊，就是第一四法界，第二离法界，44相了，第一四法界，第二理法界，第三理事无碍法界，第四四事无碍法界，四相跟四相彼此容纳，互不相爱，所以大能入小啊，大能够容纳在这个很小的范围里面，佛在一粒微尘里面转法轮，一粒微尘里面有无量菩萨无量众生在听佛说法，这我们能想象吗？一粒微尘，空中飞的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面有一个佛世界，佛在哪里说法，还有无量众生在听法，微尘不大，佛没有缩小，这都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所以这种不可思议境界，您只可以把它看作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所谓戒纳须弥啊，戒菜子不是很小吗？里面可以把整个须弥山装在里面，戒菜子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啊。这些原理呀、啊，与我们凡夫不管你的科学多发达，也是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啊。所以这一类的境界，你只把它看作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啊，你不要去过度去钻牛角尖去算它啊，或者是你只想哎、这是要我们忘我呀，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太大了，一向都在分别，叫你没有办法分别，哎， 这种情况你能分辨吗？不能分辨。不能分辨就是叫你不要分辨，让你的分别心把它打掉消除掉，那么你要体会佛的境界那就容易了，所以我在过去讲地藏经的时候，那么地藏菩萨所教化的无量无边的佛